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Gigi， 欢迎收听《来自远方的日记》第五集。今天是2024年4月17号，我独自环游世界的第585天。现在时间是晚上12点，我在马拉威首都利朗威的一间客栈里录音，跟大家分享一下前几天遇到的一件让我很神奇的事情。之前有在第二集里提到，在肯亚和乌干达的边境被威胁，后来需要贿赂才放行的故事嘛。从那之后，我对边境就有很大的阴影。通常陆路边境都比较难穿一点，毕竟很多时候都只是一小栋建筑和两三个边境官，而他们全权拥有让不让我入境的权利，所以有时候即使有签证也需要贿赂。可是我给自己的目标是非必要的话不要搭飞机，至今为止都是走陆路在环游非洲。一是省钱，二是因为我不太喜欢一下子就离开一个国家的感觉。我喜欢坐在巴士上坐十几个小时，看窗外的风景慢慢变化，慢慢的离开这个国家，再慢慢的进入下一个国家。这次故事的开头是因为我申请了2次赞比亚的电子签证都被拒绝，于是听取当地人的建议，直接到边境碰碰运气。他们和我说，大不了贿赂些美金就行了，我当初也是这么想的。从马拉威的首都里朗威到与赞比亚的边境大约是3小时的路程。我一大早出发，抵达马钦吉后，发现他们拥有我见过最繁华、干净且高大的边境建筑，看起来有些诡异，简直带着那种一尘不染的神圣感。我从那时候就开始怀疑，不知道贿赂在这里行不行得通。拥有上次在乌干达的经验后，我深知在还不确定能不能入境下个国家之前，千万不能出境此刻所在的国家，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。所以我直接走到赞比亚那边的窗口，询问能不能申请落地签证。我才刚把护照从口袋里抽出来，边境官就问我说，你是台湾来的吗？我很惊讶地问他，你怎么知道？他说，当然知道啊，你们很特别。对了，他是我在非洲看到的第一个女边境官。然后他问我，你怎么没有先上网申请？我说我有，但是被拒绝了2次，所以来这里问问，不知道有没有办法。他说他也不知道要请示上级，接着就带着我的护照走到背后的办公室。等待的时间是最难熬的，我很紧张，拿出原子笔，上下上下不停地按，像这样，然后一直来回踱步。直到一个肥胖的女主管走了出来，她和边境官低头说了几句话就消失了。竟然又是个女人，好神奇。我那时候在心中喃喃自语。没办法，你不能申请落地签，官员将护照递了回来和我说。我想着都还没提到贿赂呢，不能就此罢休，于是问她，我能和主管谈谈吗？她说去吧，直走右转第二扇门。我走到办公室的门口，简直像待宰的羔羊。办公室里坐着两个女人，一个绑着辫子，另一个是刚看见的肥胖主管。整个边境竟然都有女人掌管，这在非洲真的太少见了。我走进去对他们说，我想问关于落地签的事情。他说没办法，对吗？谁？女主管明知故问。他，1号窗口，我说。过来，女人大吼了一声。你怎么和她说的？我说她不能入境。接着她转头看向我，一脸不屑地说，不够清楚吗？还有什么问题？我说我的电子签证被拒绝了2次，有人说能来这里试试看，或许有其他办法。没有，没有办法。她的态度令我很生气。接着我无奈地翻开护照，结果赫然发现他们在上面盖了个大大的拒绝入境。看到的当下，肾上腺素飙升，怒火完全无法克制。你怎么能在我的护照上盖章？我问。怎么不能？当然可以，你被拒绝入境。他说。当然不行，我还没出境马拉威，我只是来问问题。嗯？有人在叫。你没有听到吗？嗯，什么意思？好， 继续。当然不行，我还没出境马拉威，我只是来问问题，你不能这么做。你还没出境马拉威？女人似乎意识到自己犯了错，声音急促了起来。还没，你怎么可以没有先检查就盖章，请把这个章取消。没办法，来不及了，她说。拒绝入境怎么了吗？一点问题都没有，谁都能被拒绝入境，不是问题。我说不，这对我来说是个大问题，我在环游世界。如果其他国家因为看到这个拒绝入境而不给我签证，你能负责吗？他说不可能，没有国家会这么做，我是边境官员，我知道不会有问题的。我问他，你能代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吗？他说，小姐，我说得很清楚了，这是正常的。我们也常常看到有人被其他国家拒绝入境，但他们还是来赞比亚。听到他为自己的错误不断辩解，我越来越生气。我问他说，赞比亚是这个世界吗？我很清楚，如果有了这个章，我到每个国家都得解释，而他们也有权利不接受我的解释。你明明知道自己犯了错，我没有出境马拉威，也还没打算入境赞比亚，只是来问问能不能申请落地签证，你不能在我的护照上盖章，请为犯下的错误负责。他们好像被我的斩钉截铁吓到，于是打电话请示上级，询问该怎么取消已盖上的章。他是对的，他还没出境马拉威，我们没有权利拒绝他入境赞比亚。另一个绑着辫子的官员挂了电话后对肥胖的女主管说，不过化掉后你的护照看起来会更糟。她转头看向我，我说没关系，化掉吧。然后她拿起一支蓝笔，简单的画了两条线。我要她签名，她说我不需要签名。我说你当然需要，这两条线谁都能画，我也能画。如果我被控诉毁损护照，你要负责吗？他也开始生气，要我别得寸进尺了。但我知道此刻的我必须坚守底线，我和他说，签名，你必须签名，你犯了错那就得负责。他又打了通电话请示，接着才不耐烦地签下名字。我像打了场胜仗般走出办公室，直到踏出那栋诡异的无尘建筑后才发现天色已经暗下，想着拒绝了我三次的赞比亚不去也罢，准备找辆巴士回马拉维的首都。因为我要回首都里朗威嘛，所以我走了很久的路到镇上去找车。一踏进镇上，司机们就蜂拥而至，大声的疯狂在我耳边问，你要去哪？我帮你拿包包吧，我的宝贝，夜那么黑，这里那么危险，我来保护你，我的宝贝，你要去哪？你要去哪？我被他们吵得很烦，所以我像布达司令那样大喊了一声，里朗威，我要去里朗威。一个男人拉住我的后背包说，来，我的车在那边，一万就好，我带你去。我看着空无一人的后座有些警戒，问他，你去里朗威吗？他说，对，里朗威，走吧。我又问，你确定你去里朗威？然后他说，我带你去巴士站，到那里你再搭巴士去里朗威。果然，怎么可能那么顺利，我差点落入愚蠢的圈套，继续向前走。突然一辆银色的小轿车紧急刹车，司机摇下窗问我，你要去哪？我说，我去里朗威。他推开车门大喊了一声，上车，语气里满是傲慢与自大。我说，我都还没和你说上一句话，也还没谈价格，上什么车？你怎么觉得我会上车？他掏出公家机关的证件塞到我面前说，我是移民官，别担心，我想安全送你回家。多少钱？我问。10万就好，上车。天哪，拜托和我说你在开玩笑，我笑了出来。来程的车资是7000，他要求14倍，简直太过荒谬。他说，开玩笑，你刚从赞比亚过来的对吧？还不知道马拉威的行情。我继续往前走，边走边说，亲爱的，我一直都在马拉威呢，别闹了。司机眼看到手的肥羊就要跑了，赶忙说，你付2000就好。我指着后座的人们说，不，这些乘客付多少我就付多少。好，上车，他再次催促着，虽然还是有些怀疑，可眼看前方一片漆黑，我还是跳上了车。不到10分钟的车程，下车时大家都付了1000。谢谢，我掏出1000递给他。不对不对不对，你要给我2000，司机生气的大喊。所有人都付1000，我说，我们同意的是2000，他顶嘴。我可没同意，所有人都付1000，为什么我要付2000？因为我是外国人吗？ 你告诉我他们付多少。我指着其他三个乘客。我们同意了，他要说。他们付多少？小姐，我们同意了。你听我说，他们付多少？我提高音量，想让他知道我不好欺负。小姐，小姐，我们同意了2000。他不断的跳针。我说，你是马拉威的移民官对吧？你告诉我，好好的跟我解释为什么我要付2000，因为我是外国人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不可能。听到这样的控诉，他赶忙否认。你看，我身上只剩6000。我翻开钱包，将所有的钱摊在手心上。从这里到里朗威的车资刚好是6000。如果我多给你这1000，我要怎么去里朗威？我。他好像找不到话回嘴，但还是很生气的大吼着。好，没关系，只要你跟我说，因为你是外国人，所以得多付钱，那我就给你这1000，没关系。我去不去得了里朗威不重要，你只要说出这句话就行。他说，不是不是不是，因为你是外国人，我才不是那种人。我说，那是什么，亲爱的朋友？你是移民官，你有稳定的工作，你有马拉威平均以上的薪资。1000只是一瓶汽水的钱，你认为我在乎的是这1000吗？而你呢，你真的迫切的需要这笔钱吗？所有人都付相同的价格，可是我不一样。你觉得我包里全都是美金，我去不去得了里朗威你不在乎，反正今天过后我们永远都不会有交集，我说的对吗？他开始大吼，什么叫做我不在乎？不对，是谁带你来这里的？我说，哦，你别搞错了，我是付了车资的，但对你来说不足够，你需要更多，因为我是外国人，就说吧。我把最后一张1000纸钞掏出来递到他面前。不是，才不是。司机用力地抽走那张钞票，气冲冲地离开，最后还是不愿意承认。其实我早就习惯付外国人价，肤色白一阶，价格贵两倍是非洲的真理，我一直都明白，也觉得付比当地人多一些没有关系，毕竟是我踏足到了他们的土地上。但令我生气的点是，一是那天手上现金不足，所以上车前就斩钉截铁地说了，其他乘客付多少我就付多少，而司机也同意了，我是用当地语言说的，所以确定没有误会。二是这个司机是移民官，有稳定的工作，有马拉维平均以上的薪资，开着一台干净的小轿车，1000只是一瓶汽水的钱，他不需要这1000。可是当下的我没了这1000，得在黑夜里走很远的路去提款，他也知道。三是他打死不承认，要双倍的钱也要装好人，不断地说不是因为你是外国人，是因为我们同意了，可是事实上我从来就没有同意过。最后是他不断地对我大声叫喊，完全无法理性的沟通，这大概就是我如此生气的原因。后来不知道走了多久才找到提款机，幻觉般的感受，直到手中抓紧了钞票才平复了下来。钱是这里唯一的服务基准，没有人想做慈善团体，而我也明白，可是有时候还是想要鲁莽的去对抗体制。你不争取自己的权益，没有人会帮你，你只剩一人，你得勇敢，你得坚强，你要坚持底线，你要据理力争，你可以大谈理想主义，但你也得在碰壁后接受现实。搭上巴士，过了几个小时后，终于回到首都。我走进客栈旁边拜访了2次的中餐馆，老板马上认出了我。我问他有水饺吗？他说有，我帮你下，12颗够吗？我说够，太好了，你们要关门了吗？他说没事，坐着吃吧。我狼吞虎咽地将水饺塞进嘴里，好像想要将所有的愤怒、无力与悲伤通通吞下肚。能拿一瓶可乐吗？我掏出钱包问老板。他说不用了，算我的。在那个瞬间，我和自己说，你看，这个世界还是很温暖，几亿人中总有人能接住你的悲伤。饱餐一顿后回到客栈，点起一根烟，消化这漫长的一天。在烟雾里，我好像能看见天使和恶魔，天堂和炼狱，一切的一切融合在一起，成了我此刻身处在的这个荒诞的世界。故事结束。这集好像也有点黑暗，所以来转换一下心情。接下来是上一集抖内的问题和留言。第一则一如既往的，我的朋友康康说，又到了你随机发挥的时间。 好，赶快来非洲找我玩，我带你去看狮子。不要再去日本疯狂购物喝酒了。第二则是我上次忘记念的 Alessandro 说赞助你一顿披萨和冰淇淋，虽然这趟旅程并没有一个 happy ending， 但你确实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，帮老人拍照，帮助瀑布乐团。德万尼对你有意见是因为你没有带给他新的赞助，他的做法和你以为的他的初衷背道而驰了，早些分开对你们两个都好。看你的限动，你终于要踏上前往里朗威的旅程了，祝你一切平安。我之前的工作伙伴喜欢住在 Area 44的旅馆，虽然那里价格可能有点贵，但是靠近总统府，治安很好，很安全。里朗威有很多中国人，如果你想吃中餐了，可以去 Golden Peacock， 他们家的水饺和炒饭还不错，价格大概是7000一份，但是不要吃他家的鱼，不新鲜不好吃。我的小姨今天凌晨去世了，在忍受了6年多的病痛折磨，终于离开这个她留恋的世界。想听菊菊用温柔的声音说两句温暖的话安慰我。本来想等那菊菊来念个绕口令的，但是心情不佳，就不提这些无理的要求了。谢谢 Alessandro。我也面对过爷爷去世时的悲伤，当下真的很难消化，不能明白为什么我的爷爷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了。但是这就是世界运转的方式，有生就有死，没有人能够逃避。我相信你的小姨会在另一个世界温暖的没有病痛的守护着你的。跟你分享我17岁写的遗书，我那时候写下生和死是我们无法自行决定的，有出生必有死亡，这是千万年来不变的定律，是在宇宙大爆炸、生物被创造之时便已存在的轮回。我一直都告诉自己要努力的活着，好好的、善良的、保持着感恩的心活着，而至今仍是如此。当然也遭受过挫折、失败、混沌与悲伤，但我由衷的感谢能来到这个世界，能够被爱与去爱，能在寒冬中喝一杯热奶茶，还能抚摸一只又一只柔软的小猫。我没有离开，在每一道温暖的阳光中，每一阵轻柔的风中和每一滴坠下的雨中，我都在那里守护着所有我爱的人们。而你们只需要偶尔，在很偶尔那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中想起我曾来过便足矣。这个世界会好吗？我们会停止战争吗？我们的时代是更好的时代吗？我不知道，但请读至此的你别哭泣，替我去看看这个广大的星球吧，去替我听听那些没有人知道的故事吧。再见，再见。希望有安慰到你。下一则来自 Brian 说赞助继续一杯来自伊索比亚的咖啡。我目前在伊索比亚，也遇到向官员贿赂才能做事的状况，不过在这里居住也2年多了，看过伊索比亚人的生活，和在这里认识的肯亚人、乌干达人分享他们家乡的状况，认真觉得出生在台湾真的很幸福呀。谢谢居居分享其他非洲国家的生活，祝安好。谢谢 Brian， 我之后可能也会去伊索比亚哦，我超级喜欢吃 Injera， 我也觉得能够出生在台湾是很幸福的事情，我们都要抱着感恩的心去过生活，也祝你一切都好，有机会伊索比亚见。再来 LC 说我在保温箱听着，注意安全，赞赞。谢谢 LC。 保温箱是什么啊？是指很温暖的地方吗？再来 Alison 说心情不好时就会打开你的故事，总是能够在阅读后感到心灵满足，被你带领着欣赏这辽阔的世界，谢谢你一直以来的分享，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。好，谢谢 Alison， 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，也很荣幸可以成为你心情不好时候的出口。接下来是 Vanessa 玩泥沙说好可爱，我觉得你好勇敢，在非洲遇到这么多不合理或无能为力的事都能保持冷静解决，谢谢你愿意分享各种经验，不管是好的坏的，让远在台湾的大家能接受到最真实的非洲。听到你说非洲最大的问题是连他们自己都放弃了，其实蛮难过也蛮无力的，感觉就算是上帝也没办法弹指就改变这样的现况， 除了很感谢自己身在台湾有很多选择，也感谢居居在远方用自己的方式帮助这些人们。小小心意，祝福你平安顺利，旅途遇到很多贵人。谢谢 Vanessa。 在非洲的无力和悲伤真的说也说不完，我只期许自己能够去看见，去诉说，让大家都知道这样的生活真实存在着，让我们都能知足感恩拥有的一切，这样就够了。也祝你一切平安顺利。再来，玉米说希望你平安顺利。好，谢谢玉米，我会的，也祝你平安顺利。讲了好多平安顺利，大家都要平安顺利。再来，瑞曹说用你的能力，用你的方式来帮助非洲的朋友，比那些非营利组织的人强多了，加油聚聚。谢谢瑞曹，我也记得你上次好像也有抖内，我会继续用微小的力量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的。再来，迪恩说有机会听到你的节目，也才有机会从你的分享看见世界不同的样貌，很平凡却真实的生活。也在回想这些记录的时候，为没有见过面的你感到担忧，但更多的是赞叹那份独立勇敢，也总能激励自己，相比之下处于这么安全的环境，也没有什么处理不来的事情，不顺或困难都突然变得像蚊子在空气中鸣叫般渺小。最后也祝旅程顺利，能在每次事件中拥有贵人体质，所有遇到的事都能顺利解决，保重。谢谢迪恩，不用太替我担心啦，我一定会尽全力保护好自己的。谢谢你喜欢我的故事，也谢谢你能够因此而对身边的环境感到知足，我们会一起让这个世界缓慢地变好的，我相信。倒数第三则来自高雄 Alice 说嗨，因为香港 Torres 认识了你这位台湾女孩 Gigi。 上回分享肯雅日记给自己的8岁小孩，她惊讶地看着书上面的环境及内容，无厘头地问着我各种问题。在他已知的世界里，应该很难想象原来有个家能三餐温饱，能上学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。希望你在海外能平安健康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往后回台湾会办见面会吗？谢谢 Alice。 小孩真的好纯真好可爱哦，不知道他还能不能明白，不过真的能够三餐温饱，能快乐地去上学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了。我回台湾应该是会办分享会的，到时候再带妹妹来找我玩。倒数第二则，想看动物大迁徙的 Bat 说没什么想问的，就是单纯想请你喝奶茶。 Thank you Bat， 我会去喝奶茶的，感恩的心。最后一则，台南小修说刚开始是看到翠上你写的文章开始追踪你，后来又发现 Podcast， 你的声音很疗愈很好听，觉得这世界好大，真的很难不旅行，让我也很向往。虽然没有能力独自环游世界，但可以听你说说自己的故事很棒。一个人在外很勇敢很坚强，所以线上第一次的抖内，忘记国外有服务费，小小心意，希望你遇到处处用钱的地方也能迎刃而解，祝平安，期待你回国的分享。谢谢台南小修，我好想念台南的食物哦，我很喜欢喝茶的魔手的鲜榨乌龙加茶冻，回国再去台南边吃边分享好了。好，以上就是上集抖内的各位的问题和留言，想要赞助的大家可以点资讯栏的连结，或者到我的 Instagram， 什么话都可以跟我说。我有拿上集大家的赞助，在首都喝了奶茶和吃了一顿不知道多久没有吃到的寿司，谢谢大家的关心，在省钱之余还是会好好吃饭的。来自远方的日记第五集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现在时间是半夜1点，我躺在床上想着我们的世界真的是由黑白夹杂而成的，不过活着好像就是这样，有些矛盾的事情就像人生里的每件事一样，我们需要悲伤快乐才会显得珍贵，我们需要匮乏才会懂得知足。祝福收听至此的你们生活一切顺利美好，我们下次见。